江峰漫谈，朋友们好。特斯拉车闹这个事情啊，有不少评论网上很热啊。但是特斯拉为什么会遭到车闹呢？究竟是维权还是碰瓷？目前在上海车展闹事的当事人究竟是如何进入车展现场的？后面有谁在指使？特斯拉这个群殴事件哈、啊、和新疆棉事件对外国品牌的抵制啊有怎样的不同？特斯拉究竟还会不会在中国大陆待下去？这个事件呢，最终啊，还竟然能反映出中共的一个终极恐惧啊？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咱们今天啊，跟大家聊聊这个事儿。先把这个事情的过程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吧。就是4月19号那天呢，是第19届上海国际车展，有一名女子啊，在车展当中突然就爬上了特斯拉展位的一辆红色轿车的顶上，大喊说：“特斯拉刹车不灵啊，特斯拉刹车失灵。”这名看似维权的张姓女士呢，其实在3月份已经在河南郑州啊，手持喇叭也这么进行过公开的维权，声称啊，她当时开车过红绿灯路口的时候踩刹车没有减速，发生了追尾，她找特斯拉索赔，特斯拉说你这个是超速违章撞车，这个不同意赔款，所以导致了就是上次在郑州，这次在上海的连续车闹维权。那很快呢，这一个企业与个人之间围绕赔偿问题的纠纷呢，迅速招来了国家媒体的同时介入。当然了，我这里说这个招来这个词儿哈，这是表面现象。我们知道，如果是某家地方机关报或者新闻单位来这么一篇调查报告，那还算是某个事件招来的。但是这个显然是突发事件嘛，是突然出现的车闹。怎么可能在一夜之间从环球日报这个到新华社再到中央政法委的长安舰再到中央电视台都动员起来了，大家面对一个突发事件竟然口径一致还又措辞不一，你说不是事先准备好的根本就不可能。为啥？中共党媒根本就不允许你去抢新闻的，尤其是国家级的，必须首先保证什么思想统一，不能犯错误，动作还要一致。突发新闻你抢得越快，在党的媒体这里啊，那就越不正常。这个操作和动员的平台，咱们刚才看新华社、央视啊，这中央政法委，它跨越了部门呢、啊。你这个环球时报，我是这种通过热线传真接受指示的外围党报。这个新华社发稿那是一定要中宣部审阅的。那中央政法委是跨了部门的，还有这个中央电视台那叫一锤定音的，没有绝对的权力，没有中宣部加上中办的点头，绝对没有力量形成这个级别的媒体群殴啊！所以我说这不是招来的，而是策划的。19号新华社还问呢，究竟是车主还是车企的责任呢？第二天一早20号新华社就搬出家长的姿态了，教训了，改为质问，谁给了特斯拉一个不妥协的机会？你看，你这种大文革大字报的架势吧，很多人就已经意识到了，就是出事儿了啊，像政治运动开始了。你打击右派的时候嘛，就是一句话嘛，事情开始有变化，对不对？开始反右运动了。你中央政法委的喉舌竟然也谴责特斯拉，啊，说他这个明知隐患却置若罔闻。企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让碰碰拉继续在路上当隐形杀手。哎，这个话说来就有意思了，这跟这个政法系统善用的电视认罪有什么不同啊？是吧？这个事情本来就是消费当中啊，产品生产销售和消费者之间的这个纠纷嘛，最多是法律解决嘛。怎么中央政法委提前判案了？哎，还说特斯拉是隐形杀手，还要来一只叫做明知隐患和置若罔闻，这意思就是已经知道这个你的这个犯罪用意了，是不是啊？你说这个政法委这些公安干警法官们怎么就事先知道特斯拉心里怎么想的？怎么就断定特斯拉是故意蓄谋嘛？政法委出头来打击一个企业，大家不觉得事情很蹊跷吗？一会儿我就会告诉大家答案，为什么中央政法委第一时间发声啊。我们继续往下看，特斯拉的副总裁陶林女士原来在接受采访时说，这个闹事者很专业，怀疑他们后面有人。 哎，但是他也背不住这么高级别的官媒的群殴嘛，所以后来特斯拉就做出妥协，公布了数据。当然，经过五天行政拘留的，这个号称是维权者的张女士放出来以后呢，就说这个数据不是真的。哎，究竟是不是真的？张女士，你如何知道不是真的呢？啊，你这个特斯拉呀，为每一部销售的汽车安装了类似飞机上的那种飞行记录仪、黑匣子一般的记录设备，你说那数据那都是原始的，你怎么说它不是真的呢？啊，其实就在上一次郑州这个车闹维权当中啊，张女士自己承认的是在红绿灯那撞车的、追尾的。哎，谁在红绿灯那开110公里的时速啊？明显就是违章超速嘛，是吧？特斯拉数据显示，驾驶员最后一次踩下那个踏板、制动踏板的时候，车辆时速是118.5公里，啊，相当于什么？相当于每小时75迈啊！这在美国，在国际上，这都是通常对高速公路的极限上速啊，极限这个极速上限。那30分钟内40次踩刹车，其中多次超过是100公里时速，多次刹车。你开车的朋友都知道，你正常驾驶不会这样的，对不对？这种情况只有出现在醉酒驾驶，是吧？一脚油门一脚刹车，一脚油门一脚刹车，或者是不断高速抢位超车的时候。他说特斯拉刹车失灵，而根据中国市场监管报获得特斯拉关于制动主缸压力固这个数据分析之后啊，就说了当时是什么情况呢？车辆以较高速度行驶，驾驶员开始踩下制动板，知道这个制动踏板踩下的力度很轻，也就是说不是刹车失灵，而是你没踩到位，是不是没有做出急刹车的动作？正相反，是特斯拉的侦测到危险状况，它不是有这个感应器吗？啊，它开启了自动紧急制动的功能，而且发挥了作用，减轻了碰撞的冲击力，甚至特斯拉的自动功能救了你的命啊！哎，滑稽的是什么呢？这个要讨个公道，要特斯拉彻底公布数据的张女士啊，在特斯拉公布数据之后，她的丈夫李先生又说了，你公布数据是侵犯了隐私权，要求特斯拉公开道歉，并且将行车数据撤销。你这，所以这个事件的基本这个端倪大家已经看清楚了啊，到底是碰是维权还是碰瓷啊？那这个不是咱们的主要话题，咱们就让它继续停留在这个消费权益这个争执这一个层次啊。但是我相信事情到这一步啊，这个绝对不会再有这个特斯拉希望看到的所谓第三方公正的技术鉴定了，甚至特斯拉也不要指望有公正的法庭判决了，因为我相信马斯克也知道了这个事情到这个程度不简单了啊。那么在继续往下说之前呢，先跟大家说一点小八卦啊，这个说中国呀，当时有一个红色资本家嘛，过去荣毅仁，改革开放初期到香港开创了中信公司，后来他儿子荣智健呢就接下了这份衣钵，那当然也是富可敌国嘛。荣智健就喜欢赛马，哎，他呀有4匹纯血统的赛马，但是你知道在香港那个马会，香港马舞会，他只能有一般的会员只能有2匹马，这马会在香港的是最奢华的俱乐部啊，你想成为会员是很难的。你得有资深会员给你推荐，然后呢又得银行出担保，你还不能说成为成员了后就马上就可以买马，有钱都不行，你得等3年才能申请这个马匹的进口许可证，还不一定批准呢，因为人多嘛。买的时候也是拍卖，大家坐在一起拍卖，谁价格高谁得，而且是血统越好的大洋马，你了解它资料越多，你愿意越出的钱多，这是符合一个这个规律的。但是在中国内地呢，大陆这边也有赛马场，国内俱乐部就乱了，对马的血统控制啊就没那么完善，很多投机者就把市场搞得很乱。你想嘛，这当大老板呢，有钱呢，他一般也没时间去出去外出，就是看啊，飞到美国去，飞到日本去看看这个种马怎么交配的，是不是？所以呢，这经纪人说啊，这是美国的马王啊，那个是澳大利亚的马王，哎，你信就花钱嘛，是不是？好的呢能卖上千万，实际这个成本呢差远去了。哎，比如说就是说美国的马王嘛，它其实这个配种的费用便宜的几百美元，贵的呢几十万美元还打不住，是吧？所以呢叫都是马啊，在国外大洋马啊，一进了大陆呢，大洋马没多久就成了矮种马了，这整一个东西都乱了套了。 就是随便八卦一下啊，就大家知道这段时间呢，中央这边也在收拾马云啊，收拾另外一个马啊，马斯克也是马，马云也是马，马斯克呢是这个大洋马啊，所以呢用的办法呢跟对付马云这个土马呢还是不一样的。马云不用动员群众，不用官媒群殴，可以直接下令让你停止上市，可以直接下令啊给你个罚单，这明着抢。为什么呢？因为马云你这个市场是依靠权力跟权力的勾兑而获得的，所以中断你跟权力的这个连通渠道，你就失去了财富。而大洋马呢，马斯克呢是靠市场获得财富，没有与权力的直接沟通，他是通过市场占有率从而获得某种权利，获得某种话事权啊，这就是不同。这就是新华社为什么说谁给了特斯拉一个不妥协的机会，潜台词在这儿啊。央视不也说了吗？说特斯拉的底气哪里来的，也是说这个意思。所以对待特斯拉呢，就必须在它的声誉上下手。哎，你靠市场获得的资源，那我在市场上回你，用群众运动的形式摧毁你的市场，才能够动摇你从市场获得的权利和支配力。对待新疆棉事件当中的这个外国品牌也走的这个路线是吧，就是用习近平说过的啊，组织起来的中国人民啊，用他们来对付你，惹翻了不好办的啊。但是呢，显然对付特斯拉的级别啊和他要达到的目的啊跟对付其他外国品牌不一样，显然中共要达到的目的呢也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就来进入第二个环节啊，讨论一下这个整治特斯拉的真实目的是什么。首先啊，假维权真绑架，为什么那么干？特斯拉它不是一个普通企业，不是说我这样把你逼急了把你打跑了就行了。特斯拉关键数据中共拿不到，谷歌你看在北京在朝阳区九仙桥啊有数据中心，苹果呢在贵州也有数据中心，这众多的只要是跟中国有往来的网络呀科技平台都在中国建有数据中心啊，用市场交换嘛，是不是啊？涉及到中国方面的数据呢，甚至都是直接交给中方管理的，特斯拉不给。这一点在最初的合作合同当中就明确了。这次所谓维权呢，你看就是直奔数据而去的，是吧？这就是刚才也提到了特斯拉的副总裁陶林说的，说他们很专业，后面有人，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后面的人呢就是要通过专业来拿数据的。中共就是需要特斯拉的数据，特斯拉的数据要知道啊，除了庞大的记录功能之外，它还有着强大的学习功能。这一点特斯拉是走在所有科技公司这个叫技术商业化的最前列。换句话说，特斯拉把这些数据变成新的产品、新的开发功能，这种能力是最强大的。这比苹果呀、谷歌呀，是围绕着个人数据啊、个人信息的储存要厉害的多啊。这是中共啊国家战略上想弯道超车最迫切需要的，所以中共有求于特斯拉的科技，特斯拉手中有牌，他拿得住中共。哎，中共不愿意简单的就把特斯拉打跑就算了啊，你打跑了拿不到什么都没了啊。所以胡锡进呢是酸溜溜的来了一句，他说我们不是要特斯拉滚。那你看这个听出来的意思了吧，就那个听了主子的命令去咬人，又怕真咬疼了咬伤了又害得主人要赔医疗费啊，从而你这个狗还得挨打，就这个劲头吧，是不是？所以说呢不是要特斯拉滚，意思在这儿。所以这出戏啊就有意思了，要让特斯拉得到教训还又不能特别生气扭头就走，中共就小心地处理着每一个细节啊。你要官方出面一下就看出来你这做事太中国政府太不地道了吧，是吧？不会。所以呢找一个特斯拉在中国市场挤压伤害的最厉害的商业对手出面操作就具备隐蔽性。现在已经透露出来了，这张某某昨天公布视频，他之所以19号能进入上海车展获得一份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叫做韦巴斯特的这个厂商证啊，这么来的。不少网友分析说这韦巴斯特啊是未来的供应商，未来电动汽车呢是特斯拉对手。何况张某某说一到上海就是一辆蔚来车做的接送，大家的视线就转到这个 车企身上去了。但是我们知道，其实你要再分析一下，韦巴斯特他也为特斯拉提供零配件呢，是吧？所以就这么联系到韦巴斯特的厂商证，就可以联系到是未来的后面操作稍有些牵强。我认为啊，真正能成为在资金规模上和国家支持的力度上能跟特斯拉一较高低的应该是华为啊，而华为唯一需要的就是特斯拉的这种 AI 数据的学习能力，这就跟这次车闹要数据的目标呢吻合了啊。所以你未来你想闹了你也拿不到数据，因为没有这么高的一个技术支持嘛，是吧？那华为背后呢又有什么国家力量让它更有能力跟最高层的中宣部啊、中办进行策划沟通，这就跟刚才的这个所谓官媒群殴又联系上了。你说那个小证件怎么说？那个小证件只要国家力量介入，可以通过任何的名义给它弄到的，啊，更加可以证明什么呢？证明这个操作的是后面所发生的事情。你如果说仅仅是企业，未来这种小企业对特斯拉的商业报复行为，上海市公安系统你肯定操作不了吧，对不对？那你看上海的公安怎么反应的？在车展的那个第一线，事儿一出，他维持观众秩序，他不给人拽下来，是吧？恰如其分的让他表演，让这个车闹啊充分展现。你说这个动员上海的力量，未来企业是不可能有的，对不对？更重要的是什么？在车闹以后，全国各地啊都纷纷上台出现了，不让特斯拉上高速，不让特斯拉进车厂，不让特斯拉进这个街道等等等等行为。很多镜头都显示，这就是公安交警在那执法。你也只有交警才能把车主拦下来吧，是吧？这也是完全不同于新疆棉事件的主要特征，就是国家强力机关直接介入市场行为，就不让你的车上路，就这么搞。这对特斯拉潜在车主的消费信心才是真正的打击啊。为什么要这么干？来到关键问题上了，是吧？刚才说了数据，也说了市场，这都是显而易见的啊。然而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特斯拉在中国的合作伙伴？特斯拉没有选择传统的汽车制造产业，而是选择了包括腾讯这些网络平台科技企业做它的合作伙伴。中共目前你看它是对马云下手，是吧？实际上是展现对整个网络科技公司巨大的担忧。打马云不光是为了钱，而是为了他身后代表的那份网络科技力量。你想，一个能够迅速在平台上进行数百亿甚至更多的交易的这个金融力量啊，你看那个可以迅速的召集上百万人甚至上千万人活动的这种动员力量，中共怕呀，他最担心的就是对群众的失控，这是他最为担心恐惧的。因此呢，对网络科技平台的打击是当务之急。特斯拉作为一个外国企业，又是一个不肯低头把数据中心拿出来的这个外国企业，很快就会成为什么国内那些他的合作伙伴们那一群被打压的网络公司的依赖者。19世纪末，跟大家说过去的事，有个山东教案很有名，就是义和团之前为什么山东闹得厉害呢？山东教案先搞起来的，就是当地官府欺凌民众，压迫民众太厉害了，老百姓没办法，对官府束手无策呀，求救于当时德国在当地建立的教会，让传教士出面维护正义，而很快就聚集了众多的教众，官府很难堪，对不对？他又不敢动教会，不敢得罪外国人，后来怎么私下找这个地方黑势力，哎，义和拳就这么来的，让义和拳那些武装分子啊袭击杀害教民，甚至最后杀害德国传教士，招惹德国人过来把胶东半岛给占了嘛。这个是后话了啊，跟现在的这个局势你看看是不是有的个比啊，有的一比啊。中共要是明着跟对付自己的特斯拉这样子的明着跟对付自己的科技企业那样子啊，去对付特斯拉，那就不行嘛。你拿对付土马的办法对付洋马，就动不了。为什么呢？你动了洋马，移动特斯拉就会违背美国人捍卫自由贸易的传统。你搞不好招来跟19世纪一样的那种军事报复都没准儿，但是他又不能看着国内网络企业科技企业复合在特斯拉周围，形成那种跟政府对抗的市场力量和这个金钱力量， 是吧？这就属于叫现代版的外国传教士啊，是吧？那会给官府也会带来巨大的麻烦，所以他要给特斯拉一个大教训，这就是成了此次行动的重要的缘由啊！削弱你的市场力量，削弱你的话语权，让那些人靠着你呢，让你自己也胆战心惊，主动的离开他们远一点，这是目的。另外，特斯拉的老板马斯克啊，他另外还有一个生意，这个对中共的刺激会更大啊，那就是什么？很多朋友都知道了，就是 SpaceX 啊，星链计划。这早有疯传说，马斯克的星链计划一旦完成，所有的特斯拉汽车都自动连上天上的卫星，直接进6G 嘛。这本身就是购买特斯拉所有的车主们的什么一个梦想，一个期待。尽管今年3月份，这个马斯克本人在推特上说不会在特斯拉汽车上安装接收设备与这个星链计划相连，他说这个借口说什么？说这个设备太大了。究竟有多大呢？哎，我今天为这个做节目专门请教了硅谷的特斯拉专家，哎，他告诉我说这个设备目前对外公开大概就是2尺的直径，2尺大概就这么大，哎，就是农村一个柴火灶台这么大吧，哎，这么大。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马斯克说这个话是打掩护，没有说真话，因为美国所有的汽车厂商，所有的对手都知道马斯克一定会走到这一步，现在只不过是避免对手气急败坏。别的大厂商也在做这种汽车吧，避免招来国会的垄断调查。要知道，只要跟星链连上了，众多的 GPS 系统啊，都要让位。哎，你想，星链计划未来有40000颗卫星啊 ，GPS 和北斗才35颗卫星，强大到了你无法想象的地步。实际上 ，SpaceX 总裁已经对外宣称说，星链计划将用于交通工具的互联网接入计划，而他们已经开始行动了。SpaceX 已经向美国 FCC， 就是管理无线电和通讯的机构申请，把卫星服务扩展到移动车辆、船只和飞机上。马斯克推特推荐叫什么 Starlink Mini， 就是什么，就是随时随地提供互联网连接。这个应用程序就已经发布了，在这个 FCC 应用程序当中啊 ，SpaceX 要获得叫全面许可，授权它的最终用户可以进行操作，那叫地球站。什么地球站？就是接收器，有船舶地球站、飞机接收站和汽车接收站，啊，这个是就等于是能够把这些，就什么汽车、轮船、飞机啊，都直接给 Internet 进行连接。其中一个受益就是特斯拉汽车，大家还记得马斯克把一辆红色小跑车发射到太空中吗？所以就知道他其实他就有这个理想，就是要用这种强大的链接给这个特斯拉连上。这一点，中共就非常紧张了。你尽管疫情紧张，你看看这个特斯拉卖多少？2020年就 Model 3就卖了137000多台，今年预计38万辆。哎，那你想再加上别的，奔50辆去，奔50万是没有问题的。马斯克说这个天线体大，这个2英尺，它这是个滑头。美国国防部已经给 SpaceX 下了订单，说你交出一个叫用电池驱动的美国单兵作战交通工具。单兵作战的交通工具能有多大？那肯定比车还要小嘛，对不对？那天线是不是得更小呢？国防部啊，不可能是空穴来风的，没有这个技术实现能力，你就跟马斯克去谈合约，不可能，对吧？所以这个东西装到特斯拉身上是指日可待，也许啊，就是今年。你想，小50万辆特斯拉，有一辆算一辆，都成为不用翻墙直接自由获取互联网信息的接点。那就成了外国势力在中国的一个个的桥头堡了吧，是不是？防火墙立刻崩溃，加上热点啊，加上这个热点的公共功能，车往那儿一停，特斯拉到旁边都可以收看海外信息了，那它就成了一个真相传播小电视台了。全国50万个小电视台，你说中共能不害怕吗？啊，你要说中国到时候把它强行关闭就行了，那你好。这个特斯拉自动驾驶功能，所有基于 6G 系统的功能全都丧失。你华为要想卖得动它的产品，也得靠 6G， 对不对？如果你把功能都拿掉，那卖出去的几十万、上百万辆的特斯拉的车主，是不是要跟你闹啊？他们就会成为一股巨大的、真正的维权人群，那依然会是一股巨大的、让中共不寒而栗的反抗力量。所以说特斯拉这个事儿啊，就跟大家就聊到这儿了。特斯拉呢不会离开啊，因为中共开出那么好的条件把它弄进来，想达到的目的 没实现。但是特斯拉要是不离开，中共的恐惧将与日俱增。好了，朋友们，我们啊，下回再见。